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彼此的相识，彼此的认识，彼此的分享。我是杨天成。
我是小燕。
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有两个环节，点亮你我他，还有男人研究所。
天成呢，我在中学的时候曾经玩过一个游戏
哦，
体验游戏，两个人一组，有一个人呢会扮成看不见的人，那另外一个人呢会扮成不能走路的人，然后这一组呢就彼此合作完成一项任务。哎，我觉得真的挺好玩，不过挺危险，心里也会很害怕，特别是两个人一起下楼梯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呢他会指示你，哎，向左向右向下走几步，退后走几步，这样子你一定要对这个人有信任有信心，你才会安心的玩这个游戏，要不然的话你会一直说到底是不是真的，你在耍我是不是，我很害怕，我的命在你手上，哎，不要乱来这样子。
哇，你要蒙着眼睛走这个台阶，
没错，
哇，那是不容易啊，万一弄不好就掉下去哦。
对，
那我也曾经玩过差不多的这种游戏，就是有人呢蒙着眼睛，然后另外的人呢就告诉你，就是好像一个棋盘一样，在地上他画了很多格，但是他有一个方向，从一个地方你要走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走的时候呢他要走几步，往前走几步或者往左走几步，然后你按照他的指示一步一步走到那个地方，是很不容易的。万一你走错了的话呢，你就浪费时间，因为两个组一同时比赛嘛，
对，
看谁能先到那个对方。那在这个时候又要速度又要一个精准，所以呢这个发指令的人呢就非常的重要了，告诉你怎么走，然后你要认真的听，然后你按照那个一步一步的走，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去配搭的。
除了配搭之外呢，也是让我们体验一下盲人他们平日里的生活，因为在香港呢有些机构呢他们开办了黑暗中体验的工作坊，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让一些的正常的人嘛，就有一个导赏员呢会带领着你们游历你的城市。
那我曾经也参加过一个活动啊，就是在那个香港的山顶上在那走，那么他们就有一个机构呢来帮助我们搞一些活动，走到一个地方他有一个体验，比如说如果一个手受了伤的人，他是怎么样去用这个手来工作，那如果他没有脚怎么样能够完成他的工作，所以他有各种的设施让你去体验的。那么在这个体验过程当中，特别是小孩子很好玩嘛，那在这个当中他也去知道，哦，原来有不同需要的人，残疾人他们怎么样去接触这个社会的。
没错，像小燕最近也看一部电视剧非常好看的，我相信内地的听众朋友也听过，就是盲侠大律师。说那个律师呢是盲的。
对，这是香港播的那个电视剧。
没错，前几天那一集就说到他做了复明手术，医生帮他除下那个纱布的时候他看见光，那一瞬间我真的觉得很感动。我在想盲人他需要的不是我们可怜兮兮的同情，而是同理心，我们必须多一步的了解他们的需要，在街上看到他们真的不要挡着路，尽量让他们走。还有其他残疾的人士，也许坐公交车坐地铁的时候他们会浪费你一点点时间，因为司机要特地帮他们上去嘛，多一点包容，因为他们的生活真的不容易。
在香港呢有一些商场或者一些公共的地方呢，它专门有一个识别的地方，就在地上有一个凸出来的
对，
一粒一粒的东西，然后它就成为一条路，然后那些看不见人他用那个自己的手杖能触摸到它的时候，然后一直沿着那个走到一个地方，比如到地铁站或者到那个汽车站，它能够有一个方向。那么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人呢就是站在那个地方挡住了他，他自己没有办法识别的，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要多多的去 注意旁边有些人的需要。
那现在让我们听听看新的环节，点亮你我他。今天谈的是一辈子的浪漫。
虽不相识，但彼此相顾；虽不见面，但彼此鼓励。身边人的故事，点亮你我他。
又来到点亮你我他的环节，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辈子的浪漫。有一个成语叫做间谍情深，它的由来非常的有意思。间是中国古代传说里面出现的一种鸟，这种鸟只有一只的眼睛和一只的翅膀。雄鸟有左翼，雌鸟有右翼，它们必须连在一起才可以飞起来。所以中国诗人白居易在《长恨歌》里说：“在天愿为比翼鸟。”比翼鸟就是指的这种动物，而蝶就是比目鱼，它是一种贴在海底下生存的鱼类，两只眼睛长在身体的同一方，它们必须两条鱼贴在一起才可以在海中游走，好像彼此相依相偎一样。这个成语常常用来比喻夫妻之间感情深厚，恩爱如昔，永不分离。按照天经的教导，一夫一妻，一生一世，才是合乎主的心意的婚姻关系。主引用了《创世纪》的记载，清楚地说明合乎天经的婚姻观。马太卷十九章四到六节这样说：造化主从起初造人的时候就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些话你们没有念过吗？这样他们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的了。所以真主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可惜的是，在现今的社会里，离婚的比率越来越高，间谍情深的夫妻关系看来是一种奢求了。人们比较喜欢追求短时间的激情和浪漫的感觉，他们容易被对方的外在条件吸引，也忘记了关系背后的委身、沟通、包容和扶持，甚至不愿意花时间好好的经营夫妻关系。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对来自陕西的夫妻，虽然他们是残疾人，没有富足的物质生活，没有动人的情话，但是他们拥有一份单纯的爱，他们彼此的包容，彼此的相顾，就这样成就了一段相濡以沫、间谍情深的婚姻关系，共同生活了42年。故事的主角龙之英今年61岁，他在8岁的时候患上腹泻，因为得不到适当的医治而失去了视力，变成了盲人。他的丈夫李全成同样是残疾人，8岁的时候也是耳朵出了毛病，因为贫穷没有接受治疗，就变成了聋人。因为身体的缺陷，他们两位都一直没有恋爱的机会，在不知不觉中，人也变得很自卑了。直到1971年，龙之英在姑姑的介绍之下认识了李全成，他们就相爱结婚了。当时大家都很好奇， 究竟龙之英和李全成怎样一起生活呢？他们又怎样的沟通呢？40多年来，他们虽然过着平淡的生活，但是他们的关系却是人人羡慕的夫妻关系。
人点了灯，不会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照样，你们的光也应当照在人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又赞颂你们在天上的父。
这一些年来，李全成担任家中所有的家务，他从来没有怨言。在冬天的时候，他们的家不会烧火取暖，原因就是李全成担心自己在外面干活的时候，失明的龙之英会不小心被火烧到衣服。差不多到了晚饭的时间，龙之英走到厨房预备好材料，将李全成提前洗好的腊肉放进锅里。做好这些晚饭的预备工作之后，龙之英就会站在门口等着老伴回来炒菜。结婚到现在，李全成夫妇有3个孩子，老大是女儿，老二和老三都是儿子。女儿已经嫁到另外一条村子里，两个儿子在外面打工。李全成夫妇依然是相依为命，他们的生活真的是很平凡，过着穷困而幸福美满的生活。龙之英对丈夫心存着深深的感激，她很感谢丈夫对她完全的顺服和尊重。龙之英说，李全成一直对她很好，并且一直没有嫌弃过她，两人从来都没有吵过架，感情也非常的好。最让龙之英感动的是，她行动不便，无法到远的地方，但是李全成每年都会陪她回娘家，遇到好的天气，李全成会拉她到河边去散步。每逢过年过节，李全成也会带着他到市场去感受一下热闹的气氛。亲爱的多斯提，您羡慕龙之英和李全成之间的这种夫妻关系吗？他们之间虽然没有甜言蜜语，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逗对方开心，他们只是每天过着平凡又踏实的生活，做家务、做农耕、烧菜、煮饭，就这些的家务事。不过，他们彼此同行，彼此交通，两人的爱就一天一天的累积下来，这就是一辈子的浪漫。亲爱的多斯提，我们唯有在主里面才能懂得怎样彼此相爱。我们爱，因为主先爱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懂得爱我们的配偶，在婚姻关系里一起享受彼此相爱的喜乐和满足。每日经文选读，我公义的真主啊，我呼求的时候，求您答应我。我在困苦中，您曾使我舒畅，求您恩待我，听我的祈求。
让我们彼此相爱，相爱，让我们彼此相爱。
刚才我们听的诗歌呢是不一样的爱，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需要爱，但是有的时候人的爱是有限的，所以呢我们要从主的那里得到真正的爱，更是能把这个爱呢能够分享出去。
嗯，天辰呢，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我家呢有很多便利贴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我们父女俩呢的性格都是挺倔强的，经常呢会冷战不说话、
哦、
那我父亲想跟我联络想跟我沟通怎么办呢？
用笔写在那里。
对，把那个便利贴呢贴在冰箱贴在电视上面各种各样的地方来跟我沟通。
哇，用这种方法来表达他的一些想法或者他的爱。
没错，就是用在冷战的阶段里。
那你们常常会贴来贴去的？
贴来贴去的、
嗯、
还有呢他很喜欢剪报纸，比方说冷战的时候他想提醒我一些事情，他就会用报纸的新闻来提醒我。
哇，
他知道呢我经常戴那个隐形眼镜嘛，那之前不是说有些少女长期戴隐形眼镜眼睛发炎啊，他想劝告我但是又不想当面跟我说话，他就剪了那个新闻贴在我房间里头。
嗯，说明他还是有爱，愿意去、
嗯、
帮助你，愿意去想办法能够满足你。可是呢可能是因为这个面子的缘故，他不便于用语言来表达，所以呢就贴在你呢能看到的地方。
对，我们彼此呢都不愿意给对方一个下台阶的机会。
嗯，那最后怎么样去打破这个种冷战呢？
通常都是我母亲会说吃饭了吃饭了别吵了，那就没事了、
哦、
对，
那所以呢就是你冷战的当中大家彼此是不讲话的。
嗯，可能是真的妇女嘛，性格挺相似的，我也不是那些会撒娇的女儿嘛，我爸也不是会撒娇的男人嘛，所以呢两个人碰在一起呢往往就会有这些冲突发生。
那你小的时候有没有就是很多这个女孩子都会撒娇啊，就跟父亲啊，因为通常女孩子跟父亲可能近一点，比如说跟爸爸撒个娇啊，这种有没有呢？
我回想一下真的没有，我的性格并不是如此、
嗯、可能是因为你父亲的这种影响啊，
遗传到我这里了。
嗯，所以呢可能有的时候呢真是一个父亲的言跟行呢影响到自己的儿女，特别是作为一个男孩子怎么样从父亲的生命当中去得到一些影响，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作为父亲他的影响力。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高文老师所讲的父亲的力量，真父亲真儿子。
这一类人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
这一类人是一家之主，
这一类人七十二行的状元，
这一类人是孩子心中的英雄。但是你知道吗，他们有苦难言啊。
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
欢迎来到男人研究所，这里是研究男性的地方，我是所长高文。你对你父亲的印象如何呢？或者说你对自己做爸爸的身份感到满意吗？曾经有一个儿子来到研究所和我说起他的父亲，他说呀，我的爸爸就是不希望我好。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呢，是带着十分肯定的语气和坚定的表情。那么我就不明白了，就问他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他说呀，他读高一的时候很想呢有一辆好一点的变速自行车，可是爸爸呢就是不愿意给他买，说什么买好的万一被偷了怎么办，又说啊他现在不需要那么好的自行车。做儿子的呢心里很不爽，认为父亲很吝啬，不想儿子得到好的东西。后来读大学了，父亲终于答应买电脑，但仍然不愿意买那个配置高的电脑，再次加重了儿子心里的苦读情绪。高文听完了这个儿子的分享以后啊，我就在想啊，他这样的例子啊，应该不是少数的。虽然我们在头脑上知道父亲爱我们，但有时候呢，真的会从心底里的发出一种声音说，他其实并不爱我，他不会对我那么好， 他不希望我好，原因到底出在哪儿呢？我认为与其说父亲并不爱我们呢，不如说父亲不懂得怎么样爱我们。他们自己呢，也是没有受过启迪的男人，又怎么会启迪我们呢？十几年前，一个家里有五六个孩子，做父母的呢，首要任务是糊口，保证家人不饿肚子，这就已经是要拼命辛苦的事儿，哪有那个心思去体贴孩子的心灵呢？我们没办法因此责怪上一辈，但又不得不说呀，我们自己的童年因此失去了很大部分，导致我们也很难在教养下一代的时候做出什么感动孩子或者影响孩子的事儿。我们的世界观啊，可以归纳为几项最基本的假设，就是人要靠自己解决人生问题，没有人会照管我们，也没有人啊会关怀我们，受到打击的时候呢，得靠自己想办法，咬紧牙关，硬着头皮去应付。日常的经验呢，已经磨塑了我们生活的态度，致使我们相信呢，我们是没有父亲的。这里高文说的父亲呢，不一定指亲生的与你有血缘关系的父亲，我指的父亲呢，意义更大，他可以是你的亲生父亲，也可以是你生命中的导师，他是一个代表力量和智慧的形象。但很可怜的是啊，我们多数的男人的人生中呢，是缺少这么一位人物。我需要的是一位真正的父亲，来为我们做男性启迪的功夫。有人把寻找一位真正的父亲看为生命中最深切的寻觅。世界上最艰难但最快乐的事儿，就是衷心的叫一声父亲。曾经有一位慈父般的人物说呀，你们中间谁有儿子要饼吃的却给他石头呢？要鱼吃的给他蛇呢？这句话实在道出父亲的心意，他巴不得我们好，问题在于我们愿不愿意放下自己去到他的面前。你想寻求真正的父亲吗？如果你心中有渴望，那么高文鼓励你发短信给我，让我有机会和你谈谈更多的有关父亲的内容。男人研究所今天和你聊到这儿，我们下次时间再见。
本电与整理的节目在段博31公尺9400浅喝，希望你和我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尔萨麦西哈。
欢迎你收听《恩典与真理》，这个节目是良友电台专为回民朋友预备的。愿你通过节目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尔撒麦西哈。播出时间是良友一台31公尺9400千赫，每天下午6点到6点半。你也可以透过微信收听，请加入到良友之音公众号，然后输入节目代号901。
人生的路时而笔直，时而曲折，人生的情时而热烈，时而冷酷，在波折冷暖中，何处有盼望和喜乐呢？恩典与真理节目与你一同寻求。
在伯尔诗篇103篇8到13节，这里说主有慈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有多高， 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有多大，东离西有多远，他使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儿子，主也照样连续敬畏他的人。我们的主是满有慈爱怜悯的主，他愿意爱我们，爱我们到底，更是借着主尔撒麦西哈赐下救恩。当我们愿意接受的时候，我们就得到这极大的恩典。
刚刚天成念的一段经文呢，其中有一句呢特别触动我的心，他说上主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碰到一些灾难，碰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第一个想法就是我是不是做错了，上天要惩罚我呢？但今天我们想告诉大家，上主爱你，他绝对不会用苦难来惩罚你的，相反他希望你借着苦难亲近他，认识他。亲爱的 Dusty， 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的话，欢迎你透过电邮或者发短信给我们。电邮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短信号码13229966 122，前面请注明恩典两字。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usty。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